当神学院沦为杂货店，引言当代神学院的杂货铺气质。今天越来越多的牧师和传道人毕业于跨宗派的福音派神学院，许多渴望装备的信徒也将这些机构视为可靠的真理来源。在不少人的想象中，神学院应当像一所军校，只要把神学生送进去，就能带出来一位真理上稳固、侍奉上成熟的牧者。然而，许多神学生带着火热进入校门，渴望成为基督精兵，扑面而来的却是浓浓的杂货铺气质。他们很快发现，许多神学院并不是有韧性的属灵军校，更像一间没有立场的神学超市。在这个超市里，神学不是被当作必须整体接受和遵行的完整的真理体系来传授，而是被拆解为彼此并列、等待评估与选择的产品。各种互不兼容的观点、方法和资源被摆在同一个货架上，教师向售货员中立地介绍各种产品的特色与差异，学生向顾客被鼓励进行比较权衡，按照个人的兴趣、处境和需要选择搭配。这个超市的训练不是以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为宗旨，而是以熟悉多元观点为目的。这种现象并非个别教师的偏差，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态，本文称之为神学超市化。神学被商品化，权威被相对化，判断被自主化，核心问题不是教学的风格变化，而是认识论的主权转移。一，什么是神学超市化？神学并不是关于神的知识碎片，而是一个以圣经为根基，在神的主权下自洽一致的完整真理体系，必须被整体承接，而非被自由拼接。任何将神学拆解为独立部件的做法，本身就是在否认神启示的整全性。所谓神学超市化，描述的是一种将神学碎片化、去权威化，并让人自主筛选的神学教育形态。各种彼此冲突的神学传统被以不同选项的方式并列呈现，仿佛只是风格或口味的差异，而不涉及真伪与是非。学生被训练成评估者，而不再是领受者。这种模式背后的前提是，人可以凭借自主理性，客观地对神的启示进行评估和取舍。然而，圣经从未承认这种所谓的中立理性。人的理性不是顺服神的话语，就是抵挡神的话语，并不存在一个不受属灵立场影响的中间地带。因此，学术中立是一种虚假的中立，其实是默认人有权对神的话语进行审查。当神学教育不再明确承认圣经作为最终的、不可质疑的权威时，神学教育的主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。这正是神学超市化的本质问题所在，人取代神成为最终的裁判者。在这种结构中，真理不再以是否忠于神的启示作为首要标准，而是被衡量为是否有学术代表性，是否有助于理解，是否适合个人或处境需要。看似谦卑、开放、包容，实际上是向消费主义和后现代多元主义降服。因此，神学超市化并不是一种教学策略，而是系统性的权柄重组。它不只是改变了我们如何学习神学，更扭曲了我们在神面前应有的位置。二， 神学超世化的起源。神学超世化并非源自圣经，也不是教会传统自然演变的结果，而是20世纪中叶以来，新福音派在历史压力下做出一系列回应的制度性后果。这些回应的初衷并非公开否认真理，而是希望赢回学术世界与主流社会的尊重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务实、温和、策略性的选择，使神学院从教会的附属教育机构转变为跨宗派的学术平台，最终为神学超世化奠定了基础。一、学术尊重的追求。20世纪初，历史福音派及基要派与自由派神学的冲突达到高峰。基要派在核心教义上坚守正统，却在文化与学术领域被视为反智、封闭与现代社会脱节。随着大学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逐渐被自由派神学主导，保守福音派在公共学术空间中的影响力不断萎缩。1940年至1960年代，一批福音派学者试图在坚持福音信仰的同时，重新进入大学体系，与主流学术对话，新福音派运动逐渐成型。跨宗派的福音派神学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。1947年成立的富勒神学院被视为旗舰，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既忠于福音又获得学术承认的神学教育模式。但问题不在于是否进入学术界，而在于是否为了进入学术界而接受其权威规则与价值前提。二、学术中立的幻觉。为了获得学术认证，吸引多元背景的学生，并进入大学体系，福音派神学院逐渐接受了一种看似折中，实则致命的主张。学术中立，即我们不预设特定神学立场，只使用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方法，让证据自己说话。表面上，这种说法谦卑理性，也更容易赢得学术界的信任。然而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判，因为学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。每一种释经方法、历史研究工具或社会分析框架，都内含特定的世界观与权威预设。当神学院宣称不预设圣经作为最高权威时，它并不是中立，而是导向了世界。圣经从未教导人可以站在神的话语之上进行评估，相反，它清楚指出，堕落已经影响人的全部认知能力。所谓的学术中立，实质上是拒绝神话语的至高地位。当历史批判法、社会学进录或现象学诠释被不加分辨地引入神学课堂时，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工具是否有用，而在于它们是被置于圣经启示的审判之下，还是反过来成为审查启示的标准。三、最低公约数的代价。在跨宗派合作的现实中，福音派神学院很快面临另一个张力，如何在不同的宗派之间维持合一。他们的解决方式是寻求最低公约数，强调大家都能同意的部分，搁置存在分歧的关键教义，将合一建立在模糊之上。凡是容易引发争论的议题，都以尊重多元或尚有不同看法加以处理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模糊逐渐被视为美德，而清晰反倒显得不合时宜。坚持明确教义边界的人，都容易被贴上狭隘、不合一、缺乏学术风度的标签。然而，拒绝在关键教义上做出判断，并不是中立， 而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。当神学院拒绝明确宣告哪些教导必须持守，哪些必须拒绝时，他事实上已经宣告，没有任何真理重要到值得为之划定界限。这与圣经的宣告形成了直接冲突。圣经要求教会持守真道，驳倒反对的人，并明确咒诅别的福音。所谓的最低公约数，最终削弱的正是圣经所要求的真理确定性。四、多元探索的迷惑。传统教会以任信为中心，任信是教会集体对神在圣经中启示了什么的庄严承诺，界定了教会的信仰边界，也规定了教导的责任。但在神学超市化的环境中，任信逐渐被多元探索取代，不再要求教师和学生对一套完整的教义体系做出明确承诺，而是鼓励他们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。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是：一、神学院不负责教义，教师只是介绍者，学生可以永远处于探索中。二、神学失去了整全性，学生学到的是碎片化观点，而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整全世界观。三、教会失去自我认同，当一个群体无法清楚回答我们相信什么，它就不再能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在神学超市的教育模式下，神学生被训练成能比较观点的人，但却未必是能宣讲真理的人。他们可能熟悉各种神学语言，但却不确定什么是神确定无疑的旨意。五、自由市场的实际。神学教育的权柄应当源于教会元首基督，并通过教会的监督来行使。然而，跨宗派神学院往往既不隶属于特定宗派，也不受明确教义纪律的约束。他们通常由董事会掌控，权柄更多来自法律与资本，而非教会的案例与任性。只维持最低限度的信仰声明，却缺乏具体可执行的教义标准。在这种结构下，教师的遴选更看重学术背景与出版成果，而非教义忠诚。课程设置更关注学术趋势与市场吸引力。当某种神学思潮在学界流行时，神学超市便会迅速进货，纳入课堂，却缺乏机制对其进行教义审查。这种脱离教会监督的教育产品自由市场，是对基督元首地位的篡夺。六、负反馈式的衰微。神学超市不仅提供产品，也塑造生产者。在这种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学生，往往更适应学术讨论，而非牧养侍奉，更容易留在学校成为下一代教师，进一步强化多元与中立的教学取向。几代人过去，神学超市与教会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，教学内容越来越精致，却越来越难以喂养群羊。学术对话越来越活跃，却越来越缺乏属灵权威。富勒神学院的转向正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建校初期仍明确持守圣经无误论，但在追求学术承认的过程中，逐渐转向有限无误论，并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教义模糊化的连锁反应，最终从为了与世界对话开始，演变为为了被世界接纳。许多福音派神学院也走了类似的下坡路。他们超市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也未必出于恶意，而是源于对学术尊重的渴望，对合一的焦虑，以及对学术中立的误判。但正是这些妥协，使神学教育逐渐脱离了教会的任性与监督，并最终改变了神学本身的性质。神学超市化逐渐从权宜之计 演变为许多福音派神学院的常态。三，神学超市化的隐藏预设。神学超市化之所以能够长期运作，并被视为合理、成熟，甚至必要，并不是因为它更忠于圣经，而是因为它建立在一套已经被广泛接受，却很少被质疑的隐藏预设之上。这些预设通过不会被明确承认，而是以常识、专业标准或学术规范的形式出现。正因为他们被视为不言自明，才拥有可怕的塑造力。只要以下三大预设被接受，神学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超市化。一，隐藏预设之一，相对主义。神学超市在多元对话的旗帜下，潜移默化地引入了后现代的相对主义。例如，强调所有神学都是处境化的，却不追问是否存在超越处境的绝对真理；强调解释的多元性，却不追问神是否在圣经中确定无误地启示了他的旨意；强调谦卑地聆听不同的声音，却不追问是否有些声音根本就是在传别的福音。这些言论听起来很属灵，但背后隐藏的预设是，没有任何人或群体能够确定地宣称掌握真理。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，真理是相对的、多元的、不可确定的。二，隐藏预设之二，人本主义。更隐蔽的是，许多课程在介绍现代神学或批判方法时，只讲其正面意义，却拒绝从创造到堕落到救赎的整全框架去批判其人本主义的本质。例如，介绍历史批判法时，强调它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历史背景，却不揭示它背后的预设是，圣经只是人的作品。介绍自由派神学时，强调他对社会正义的关切，却不揭示他背后的预设是，人的道德直觉比圣经启示更可靠。介绍后自由派叙事神学时，强调他对故事的重视，却不揭示他背后的预设是，圣经的意义在于人的主观体验。最危险的是，许多教师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认识论与圣经权威并列，却不揭示两者之间根本的世界观对立。当神学超市将这些反启示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中立地介绍给学生时，学生并不能学会分辨他们的错谬，反而学会了兼容并蓄，在讲道中混用圣经真理与人本思想，却浑然不觉两者的致命冲突。三，隐藏预设之三，平等呈现。当神学超市将改革宗、亚米念、路德宗、天主教、自由派、新正统和各种现代神学平等地摆在货架上时，这种平等呈现本身就违背了圣经，因为圣经明确指出，有些教导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必须持守；有些教导是异教之风，必须抵挡；有些教导是咒诅，必须弃绝。问题不在于是否提及不同神学传统，而在于这些传统是否被置于圣经权威和任性框架下接受审判。当各种彼此冲突，在根本预设上互不相容的神学体系被刻意抽离其终极权威问题，仅以不同视角或不同传统的名义并列呈现时，如果教师拒绝引导学生判断哪些立场必须持守，哪些立场必须拒绝，这种所谓的平等呈现就不是教学策略，而是宣告真理问题无所谓对错。四，神学超市化对神学院的影响。 一、课程设置，从原装整机转向自主攒机。神学超市普遍采用所谓的拼盘式课程，课程被切割为彼此独立的单元，既不关心教义逻辑是否自洽，也不介意解经前设与韧性规范是否统一。学生被鼓励选用不同品牌的零件，攒出自己的神学汽车，用卫理宗的救恩论做发动机，强调人的回应，装上路德宗的教会论做车身，强调道与圣礼，再加上改革宗的宣教学做导航，强调神的主权使命，配上五旬宗的圣灵论做增压系统，强调能力与经验，最后用自由派高等批判做电气系统，把圣经处理为可分析、可拆卸、可重构的人类文本。这辆车在校园停车场里看起来配置豪华，低速行驶时似乎也能运转正常，但这些零件在启示权威和教义前设上并不兼容，人的自由与神的主权，客观恩典与主观经验，圣经权威与人本批判彼此冲突。一旦进入高速路，面对危机试炼、伦理抉择或真理征战，结构立即失衡，系统相互抵消，最终彻底散架。问题不在于零件是否有用，而在于神学从来不是可自由拼接的模块。拆解整全启示，只会制造暂时能动，却无法承重的花架子。如果各分支不再共享同一启示权威，神学教育就退化为信息的堆砌，而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其结果必然是是否有效压倒是否合乎圣经。社会学、心理学与管理学在教会里流行，会众沦为客户，多元包容成了逃避教义判断与伦理抉择的体面借口。二、教学方式，从信仰榜样转向中立主持。神学超市的教师不再是真理的传承者和信仰的榜样，而是学术资源的提供者，以论坛主持人的面貌出现，中立地陈述多元观点，回避引导学生得出合乎圣经的结论，甚至以不干预学生立场为学术规范。主所托付的事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但这些教师却不肯对主的话语负责，神学生无人可以效法，只能模仿方法。当神学成了自由选购的信息产品时，就失去了塑造敬虔生命的能力，只能为宗教职场提供一纸文凭。三、核心课程陈列化。在神学超市中，神学核心课程往往只是展示观点。一、系统神学，从真道规模转向观点货架。课程不是以韧性为规范建立严密体系，而是变成神学观点浏览。学生被带着从不同货架前走过，这是加尔文主义，那是亚米念主义，那边是希望神学等等，最终得到的不是结论，而是你可以自行选择。系统神学是以经解经的教义整合，是圣言内部一致性的呈现，但被陈列化以后，学生学会了术语，却失去了对神主权的敬畏。二、圣经神学，从救赎历史转向宗教进化史。原本揭示圣约连贯性的学科，被拆解为彼此张力甚至冲突的保罗神学、雅各神学、彼得神学。圣经唯一的圣灵被隐去，启示被降格为多元板块的拼贴。三、新旧约概论，从神的话语 转向古代文献研究、高等批判，底本假说与社会学分析占据核心位置，圣经的权威和自证性被边缘化。学生学会了怀疑文本，也不再敢宣告耶和华如此说。四、敬拜学，从神圣规范转向感官消费，课程强调氛围营造、心理感染与舞台效果，却淡化了圣言、圣礼与会众整体回应。敬拜被定义为体验设计，而非圣约的回应。五、释经学，从倾听神转向解构文本，用读者响应理论、社会议题透镜取代以经解经，经文意义被交给主观经验决定。人的经验不再受圣经审判，而是用来审判圣经。六、教会史，从信仰传承史转向权力斗争史，用思想的变迁、权力的斗争取代圣灵带领历代圣徒的信仰传承和属灵征战，导致学生失去了身份认同，彻底沦为在超市里游荡的无根顾客。四、应用课程世俗化，当神学超市的解释框架与规范权威不再服从圣经时，应用课程也开始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，用方法和技巧取代了神的主权和恩典。教会增长学从中心传道转向市场营销，基督教辅导从罪与恩典转向功能障碍与自愈，教会领导力从基督的仆人转向企业总裁，敬拜主领培训从引导会众转向舞台表演，跨文化宣教学从福音使命转向文化适应技巧，城市事工从使人做门徒转向社区改造，灵性形成从话语中的敬虔转向心理疗愈，婚姻家庭从圣约家庭转向关系技巧，冲突管理从真理中的和解转向双赢妥协。五、校园环境多元化，神学超市的公共敬拜和灵修指导往往追求最大公约数，灵修从蒙恩之道转向神秘体验，从话语与圣礼转向技术与感觉，读经祷告被视为单调，取而代之的是源于心理学、神秘主义、天主教甚至新纪元的拼贴式灵修实践。而为了不冒犯不同背景的捐款人、学生或合作机构，神学超市在敏感伦理问题上往往采取逃避或自助餐的策略，在涉及婚姻观、人类尊严、社会公益等重大议题时，课堂上可能只讨论不同的神学视角，而不给出基于圣经的定论。这实际上是一种神学不可知论，最终导致学生在面对世界的冲击时，无法给会众提供明确的真理引导，甚至被世俗思潮同化。六、学校运作市场化，当神学超市脱离明确任性，其生存逻辑便转向市场扩张，入学标准模糊，品牌化宣传，学术明星导向，神学超市不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延伸，而是经营教育产品。神学超市就像一个独立的教育资源供应商，而非教会的仆人。毕业生往往更认同自己的母校，而非任何地方教会，把教会看作练习技能的实验室，而非需要委身服侍的基督的身体。七、毕业生的后现代气质，神学超市毕业生的气质往往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特征， 他们习惯于比较、调和与回避冲突，却缺乏勇气与能力在圣经启示之下做出定论。他们更像是一个宗教评论员，而非福音的执事。结果是，宣讲失去权柄，讲道更像生活小品或道德说教，不敢也不愿宣告耶和华如此说。敬拜缺乏规范，什么流行就学什么，导致会众对神的圣洁与公义缺乏敬畏，信仰随风摇摆，没有稳固的释经根基，很容易被多元主义、相对主义的世俗思潮掳去。五、神学超市化对教会的危害。神学超市化的影响并不限于神学院，而是不可避免地侵蚀了地方教会的讲台、治理与属灵生命。当神学被解构为可选择的资源组合时，教会就失去了抵御世俗化浪潮的能力。一、讲台功能化与根基沙土化。在神学超市化教育的影响下，讲台逐渐从宣告启示转向满足需求，讲道越来越集中于心理疏导与情绪安抚、道德建议与生活技巧、激励性叙事与社会回应。他们普遍回避根基性的问题，我们为何必须如此相信？这一信念如何扎根于神不可更改的启示？当讲台失去韧性根基，在文化冲突中就必然失声。当世俗文化质疑圣经伦理，挑战教会权柄，否认历史性救赎时，神学超市训练出来的牧者往往无法从整全的圣经世界观做出回应，只能退守到主观领域，个人经历、爱的感受、信仰体验。然而，这些领域最容易被后现代文化解构。一个无法回答为什么必须如此相信的讲台，终究无法承受世界观的正面冲突。二、传道人丧失真理嗅觉。神学超市所培养的往往不是具备分辨力的牧者，而是缺乏神学嗅觉的调和者。当批判理论、身份政治、社会正义、心理治疗神学等世上的小学进入教会时，这些传道人往往无法识别其背后的神学预设，因为他们在神学超市中从未被训练去识别世界观的对立，只是学会了包容，却没有学会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三、教会丧失韧性勇气。既然神学超市不能提供稳固可传承的韧性根基，传道人只能凭个人直觉、性格偏好或流行趋势来决定讲台边界，结果使教会陷入一种没有立场、多元共存的危险状态。不同的讲员宣讲不同的福音重点，教会在伦理和公共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，真理被降格为个人偏好，神学变成我喜欢哪一种。这并非真理带来的自由，而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。历史上，教会通过韧性告白来避免这种混乱，通过韧性清楚宣告。在这些核心教义上，教会已经共同承诺，并愿意承担责任。但今天，许多教会已经失去了这种公开告白的能力与勇气。四、会众的辨别力被系统的削弱。当传道人自己都缺乏清晰的神学立场时，怎么能装备会众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呢？当讲台本身就充满或许、可能、 有不同看法的安全话术时，怎么能兼顾会众以神的话语为最高权威呢？在持续的精致而模糊的信息喂养下，会众逐渐形成了以下特征：一，用感觉很属灵、很有生命、态度很温和来判断讲道的好坏，而非是否忠于圣经。二，无法分辨敬虔的外貌与纯正的教义，丧失了试验诸灵的能力。三，靠情绪与经验支撑没有教义骨架的信仰，而这些恰恰是在苦难、逼迫和压力中最先崩塌的部分。六，归正之路，停止神学外包。圣经从未把真理的传承外包给脱离教会监督的学术机构，而是教导：一，神学教育是圣约的传承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传承神的话语是圣约责任，不是学术流程。当教会将神学教育外包给所谓的中立学术机构时，神学就从圣约传承退化为知识传授。二，真理传承是教会的责任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把真理的传承交托给教会，而不是独立于教会的神学院。三，真理是完整的教义体系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提摩太必须持守的不是一个神学资源库，一堆碎片化的知识，而是一套有明确边界、内在一致、权威排他的教义体系。四，教会的责任是守护真理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必须清楚划定教义界限，审查教导内容，拒绝偏差谬误。将这责任推卸给后门敞开的神学超市，本身就是对托付的失职。五，长老的责任是监督全群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长老必须善于教导，承担教导与守望的责任。当神学院脱离教会监督，就僭越了属于教会的教导权柄。六，真理的特性是权威排他。长老应当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，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，而不是调和各种立场，因为真理是排他的独一的最高权威。别的福音不是版本不同，而是必须被拒绝的假福音。神学超市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尊重学术，是否介绍不同传统，而在于谁有权审查，谁确定边界，谁承担属灵后果。教会要从神学教育的消费者归正为真理教义的守护者，就必须建立任信体系，清晰划定信仰边界，停止神学外包，承担真理传承责任。停止外包并非闭门造车，而是恢复神学教育的主导权和监督权，以圣经为权威，以信条为规范，审查和使用一切资源，确保信徒接受圣经真理的装备，而非在学术真空里漂浮。神学教育从来都不是中立的，它决定教会将成为什么样的教会。 当神学院沦为杂货店，当真理成为商品，当任性让位于多元，教会也将失去真理柱石与根基的身份。今日讲台的模糊，教会的摇摆，信徒的幼稚，都可以追溯到神学超市化。历代教会在逼迫、误解和讥笑中，始终坚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今日教会也必须做出选择，是继续做神学超市的顾客，还是回归古道，以圣经为唯一权威，以任性为共同告白，以教会为监督主体，再次兴起无愧的工人，真理的传讲者。